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。
净土圣贤录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尼师，诸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僧瑞法师，僧瑞法师他少年的时候啊，少年呢可不是说我们说的十七八岁，可能是七八岁的时候就对于出家有向往，想要去出家，想要去出家，他就一直到了他18岁，他才圆满了他出家的这个愿望，是在僧贤法师那里剃度出家，是僧贤法师的弟子。到了20多岁的时候，他对于这个种种的经论就能够通达，他游历很多有名的国家啊，在那个游历的中间，他就随方啊去给大家讲经说法啊。后来鸠摩罗什大师到了关中，就僧瑞法师就获得了两卷禅法要解经，而从那个以后他就来修习禅定，是日夜六时来修习啊。他经常会修这个五门，这个五门就是五停心观啊，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嗔众生慈悲观，多散众生属息观，愚痴众生因缘观，和这个多障众生念佛观。哦，他由于他非常精进勤苦修习这五停心观，那他经常就能进入到六根清净的这个境界。对于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，这个僧瑞法师也经常去参与校正。后来他就到了庐山，跟着远公大师修净业。修净业，他就精炼五门五停心观，其中就有多障众生念佛观呐。他就又进入到庐山，他通宗通教了之后又进入庐山七心净土，后来到了京城，在乌衣寺那里去讲经说法，听的人都能够升起信心啊，在那里大弘法化。僧瑞法师向来对于威仪戒律都很严谨，那对于我们来说，戒律像我们现在有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沙弥有沙弥戒，居士有五戒，这个种种的戒律里边就有戒体、戒心、戒相。那这个首先是我们比丘、比丘尼戒，大家一听都是在相上的多，那是由于佛在制定这些戒律的时候，不单单是为了摄服我们的身口，他还要去对于僧团有一个管理啊。所以说以前如果说最民主的还就是我们僧团里边，如果要常住上，如果要结缘东西，都要去集僧 做法。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，我们结缘了，我们所有的僧众都要结一个罪，偷盗常住罪。这是戒相，从而延伸从相来入心。哦，大家都要对这个重视啊！你自己不要随随便便的用，比丘比丘尼戒。到了沙弥戒，沙弥戒一般就指沙弥十戒，沙弥十戒它是往比丘的方向的一个桥梁，那要让你的道心去浓厚，道气纯正啊，要少欲知足，那真的是在印度的时候要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，托钵乞食。同时呢，他又要去培植福报啊，好多事情他都要去做。到了居士五戒，也有戒相，戒相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以及饮酒，前四众是所有佛教四众弟子的根本戒啊，但开源又有不同。第五条饮酒戒虽然说是遮戒，它就能遮止前四条。以前就有一个公案，一个人他受持了五戒啊，他喜欢饮酒，他饮酒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好下酒的，就把他邻居家的鸡给偷了。偷了之后，他的邻居是一个妇道人家啊，他一看这个妇道人家就色胆包天呐，就强暴了他。强暴了他之后还不算，他又怕东窗事发，就把这个妇人给杀了。那这个时候官府要来捉拿他，捉拿他就问他，这个人是不是你杀的呀？他也怕死啊，他就说不是我杀的啊，就因为他这一个饮酒戒就把前四条戒都犯了。所以说佛制定戒，饮酒为遮戒。那仪就是外在的威仪，比如我们比丘比丘尼戒外在都要注意威仪，你不要啊，你像到我们中国啊，你不要穿这个海青还像你穿这个大褂一样手耷拉着走啊，这就是威仪。通过威仪，像当年的马胜比丘，他的威仪就是数第一啊。所以说这个戒律中就能够度化众生，帮助我们收摄身心啊，大家对这个戒律也要去多重视。原来佛制定戒律啊，就说我们受了戒之后最起码要五下跟着你的戒和尚去学戒，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也没有学戒，要不然就容易戒取戒成了邪见，或者是自己搞了一个戒律出来啊，也不看佛怎么说，自己胡乱整，这样就容易走偏。那持戒为基础，后边他又去弘扬这些经法，他所做的这一切啊，就有一个回向，就是愿生安养，愿意到安养国土去。他愿意到安养国土去，他在由于他有这个愿望，他所表现出来的像是什么呢？他的行住坐卧都要朝西，他不敢背西，背向西方。这就到了元嘉十六年，元嘉十六年昨天我们学习的还都是啊生病他才专心静，有的是生病专心静业，他没有生病，没有生病他就告诉大家，吉僧啊， 把所有的僧众都召集到一块儿，就来告别，就说哦，我要走了。他就回屋去洗澡洗浴，烧香啊，供佛，又去拜一拜佛，然后他就又坐在那里面朝西啊，合掌。合掌的时候，那一天他跟他一个寺院呢，都见有五色的香烟从他的房间里边出来。当时僧瑞法师才67岁，而这个里边，你看我们从昨天到今天的僧瑞法师有几个共同点。第一，就是对于戒律的重视啊。现在我们一提戒，看到别人还是受西方唯物主义的思想，一看别人只是在一个相上哦，不管别人有没有这个持戒的心，首先就是哎呦，他那个不行啊，不是说随喜赞叹，而是说先排斥。其次，他们的威仪又要好，这都是属于戒律里的。大乘戒就是摄心为戒呀，啊，三无漏学，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名三无漏学。其次呢，他们都能够大开圆解，对于经教都能够深入去研习，研就是研究，习就是通过他经教里所展开的方法去实践。啊，最不济的，我们看慧空法师，他虽然说研究的多，虽然说最开始没有习，但是由于他研究的多，最起码道理上他是通达的。啊，现在还没有让我们去好好的去听一听经，都是抓住一个点就把它当作是全部。啊，你让他去习，习也习不了，解又解不动。这是第二个共同点。第三个共同点就是常回此诸业。那你在这个世间，你还要有一些世间的本分事啊。哦，你比如说在像我们这个寺院，你可能还要做一些香灯啊，哦，修理啊，啊等等的这一些个事情。但是你能够去学会回向，哎，它仍然能作为你往生的资粮。这就是缘发三心：至诚心、身心和回向发愿心。啊，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，哦，这个我只有念阿弥陀佛才是念，啊，甚至你告诉他这个回向发愿也可以，他对这个都不信受。那是时候我们真的要下去多读一读，诵一诵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学习一下。这不仅是给他们在开始，也是给我们啊铺路啊。他们这样做，我们也要这样做。啊，谭深法师，谭深法师他幼年他就跟着远公出家，慧远大师出家。他主要由于我们的远公他是修净业的，他就受跟着远公出家，他就受远公的影响，也来勤修净业。勤修净业，他又比较擅长讲说啊。对于这个当时啊，他对于维摩诘经有一个注疏，有一个注疏，注完了之后就流行于世，流行于世，他还做了一个莲社录。莲社录就是记载莲社里边这些往生的事迹。他这个境界就包含的很广。那刚才就讲到，你只要懂得回向发愿，那都属于净业。 是你愿心的体现。你不会，你不懂得往生发愿啊，你不懂得回向发愿，你即使做再多，你整年住在寺院中啊，在大寮里边去干活，很辛苦，很发心，但你没有回向啊，那你也只感得人天福报。哎，你的福报比较大，你包括这个修学念佛法门也是一样。你如果你天天两万佛号、三万佛号去念，但你不回向往生，那你只感得人天福报。这个人天福报就是说你在还在六道轮回之中，在六道轮回之中，你的福报如果享尽了，那如果你堕落了，那你可能还要到三恶道去受苦。那出世间就不一样，出世间你懂得回向发愿啊，我们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啊，护持寺院等等等等，你能够回向往生，它能作为你到极乐世界的资粮之一。你一到了极乐世界，佛的三身四智你统通能起妙用。现在告诉你，三身，佛的三身，法身、报身和化身啊，四智啊，大圆净智、成所作智、妙观察智啊，你现在只是从理上知道，但你能不能起妙用啊，并不一定。这就是回向的一个重要性。如果你懂得回向与发愿，那你所修的一切都叫敬业。如果你没有回向，即使你在这里专念阿弥陀佛啊，专来读诵弥陀经，那也只能感得一个人天的福报。这就是对于我们净土法门来说，你能圆发三心是上品上升的。如果你不能圆发三心，你还能抓得住一个回向发愿心，你仍然能去。由于你回向，这就是你愿心的体现啊，从而你有了愿，它就又能引导你的信心与你的行事啊。在谭深法师在元嘉17年的时候，他就也是召集大众，就跟大家说，自东林寺连社建寺以来到现在已经50年了，50年里他是最后才走的，最后才走的他就家福座口称佛名大概有数百声，百十声那么多，就一下就直接就一气不来，就如隔世了。当时他是80岁。哎，你看这个里边最不济的，人家能够一昼夜一夜念佛，能感得阿弥陀佛放光啊，身上的苦恼、心里的苦恼都能获得解脱啊。你看我们从昨天到今天，最少一昼夜念佛都能够预知时至，要走了，佛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又要召集大众，就以防止这个他自己走了，别的人不知道这些圣境。那你看这个谭深法师，他都是勤修敬业呀。你包括昨天讲到的道炳法师，都是在修习这个念佛三昧。哎，这个里边就离不开善友，他们这么多都是连社里的，他就有这个善友啊，而这个善友所做的就能够对你产生提携。哎，这叫善友唯一。那你看我们周围的朋友对我们的修行到底是能不能产生提携 啊，可能一见面都要哦东家长西家短的就开始了。这不是在提携你的道业，这是在提携你三恶道的业。其次是关心为要啊，关心为要，你看他们如何去关心，通过律，对于戒律都非常的严谨啊。我们现在对戒律都比较松弛啊，现在还没有让大家讲一个戒，可能都想要阐明自己的观点哦，都不愿意去看佛是怎么样说的，也很少仔仔细细的通过语言文字去体会佛所说的。你一跟他讲一点相戒，他就说哦这个摄心为戒啊，你跟他讲摄心为戒，他就又来给你整相戒，头头不了。这是持戒为本，持戒为本，最起码你持戒在末法时代你能保住人身，保住人身。如果你持戒又比较清净，像佛的正法时期一样的，你就能得第一道。最后，他们所修的一切啊，都是以净土为归，导回到净土，导回到净土。你看我们谭深法师也是勤修净业，到前边的都是七心净土。你像这个僧瑞法师，愿生安养，包括这个。鸠摩罗什法师，他能译出观佛三昧经。观佛三昧经现在我们见佛塑造佛像可能都不那么注意哦，这个观佛三昧经如果要真的塑最如律如法的佛像，你观佛三昧经中佛的顶肉脊像在哪里，怎么样塑哦，佛胸前的万字如何转，身上的衣纹、眉间白毫像，以及所用的这个材料，以及它的莲台是圆的、是方的，都会有。他对于那个就很能通达，都是能够净土为归、念佛息事，这就是天台的四教仪，持戒为本。关心为要，善有为一，净土为归，那我们也少不了。那这个戒律就是要戒收摄自己啊，给你一个标尺，不是量别人，量自己啊，不要拿着这个标尺到处量别人啊。摄心，我们的心思多散乱，如何去摄，收心容易收散心容易，收心难呢。你稍微现在给你一个手机哦，你再下一个什么看小视频的，可能你要半天时间，你就能把你用了十年才收拾来的身心一下子就能给散掉啊。这都是莲社里的人，而且他们以言行啊，你看自知实质，这都是在给我们印证佛语的真实不虚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总觉得好像佛远在天边啊，怎么远在天边呢？哦，我在念佛堂念佛才叫念佛，我一旦出了念佛堂就要步入生活，他就不能够念佛修行生活化啊，不能够在生活中去修行啊，他非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修行去找，找来找去又找不到，就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苦恼人啊，可怜悯者呀，这种人是很可怜的，你告诉他方法他都不会修啊。在修行中去生活，那佛所告诉我们的办法就是要你一切时一切处都能用得上， 不单单是你在念佛堂中禅堂中才行。这就有点偏向理事无碍法界。理无碍结，现在我们语言文字都能结，又能听经，事无碍都要打几个问号，能不能做？理事无碍，所学的理和这个所行的事能不能合而为一？这都是属于华严境界呀。事事无碍，你到事事无碍境界，可能你从这个墙一下就能穿出去。这就是能到事事无碍，不是停留在你口头上能穿不能，能穿，你现在穿一下看看。这就是都是华严境界。他们为什么劝你要求生极乐？你到求生极乐是最快能证到事事无碍法界的一种方法。慧崇法师他是凉州人，他是魏武帝这个有一个上书叫韩万德，他是他的老师，他是他的老师与世世高，同时两个人这个名气很大很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啊？同时被社会上的人所尊重。但是呢，你看出家人也免不了要卷入到这个正会里啊。他们两个就一块遇到了太子晃，晃太子的事情就把他们两个连累进去，连累进去就处了死刑。大家一看，前面的出家人都是预知失智，这个直接给你来个因为受连累连坐之法，就把你给砍了。砍了之后，有一个出家人叫法达，法达他一向这个德行比较高尚啊，而且他比较尊崇慧崇法师和这个世世高法师，就在哭啊，哭悲伤到什么程度啊，饮食都吃不了。可能我们现在死了，爹死了，妈该吃吃还该喝喝呢，人家自己心里边的偶像死了，死了之后这个不是一日两日，很多天都吃不下东西啊。他就见到世世高，世世高突然能飞起来，飞起来这个法达就向他顶礼，就问他世世高和你们两个都到了哪里呀？这个世世高呢，他没有发往生的这一愿，他的愿望是什么呢？他的愿望就是还生在五浊恶世救护众生。他就还生在阎浮提。大家一听，我也要试试生在阎浮提救护众生。你先有世世高法师的本事再说。但是呢，慧崇法师他就一个愿，他就是要他经常日常啊，他就祈祷要回归到安养世界。现在他所得的果和他平常的心都圆满。说完告诉了法达法师之后，这个世世高就隐退了，不见了。那个时候世世高已经死了，死了之后你想你现在你死了之后你能不能再飞到空中去啊？你又向他告诉他，这都不是一般常人哦，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用心来体会这种公案啊。谭健法师俗姓赵，是河北冀州人。河北冀州人他也是年少出家，他在竹道祖 那里剃度出家，平常也是这个生活很简单，吃最简单的饭菜，穿最朴素的衣衫。他的对于自己持戒呀、非常勤苦，勤苦。他不光是勤苦，你勤苦还不行啊，还要精进。精进他就有这个精，他就有精益求精，而且还是正精进。哦，不是像我们一说的啊，只有现在我们常谈到的精进只能属于勤苦里了，他正不正那都不一定了。啊，后边他又去游方去弘扬佛法，就到达了，从这个荆州开始到达江陵的新江陵新寺。当时他都已经60多岁了，他平常有那么一点点的善业福业，一定是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定要见到佛。他由于有这样的心念，他突然有一天，他在禅定中就见到阿弥陀佛。这个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用水呀、洒他的这个面，洒他的面就跟他说，洗除你的尘垢，清净你的心念，你的身口都能够庄严清净。哎，极乐世界，你看七宝池八功德水，我们为什么会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长？它就能够洗出我们尘世六尘呐、六尘的这种染污的垢结，从而清净我们的心念。这个尘垢如果属于依报，心念就是属于正报。那极乐世界这个八功德水又属于依报，依报先投入这个依报，先洗出你六尘呐、先洗出你六尘，从而通过六尘，六尘清净，再让你的心念六根清净。啊，你的心念一清净，你的身口也会清净。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信愿称名，也能够洗出我们六尘的垢浊，从而使我们的心念能够清净。啊，心念清净，你所表达出来的身业与口业都会庄严与清净。哎，这是他在定中见到的一个景象。一个景象，他又有一个宝瓶，宝瓶中生出了一朵莲花，那阿弥陀佛就送给他。他从定出来之后就嘱咐后事，嘱咐后事，他就跟这个寺院里的僧众来说，这个无常啊，生死无常啊，这个世间都很无常，你可能今天看得到这个人，明天你就见不到了。你就比如今天这个人可能还发心出家，上午还发心出家，下午你就见不到人了。怎么样，跑了。一直到了深夜，深夜大家都说完之后，就都各回各屋了。各回各屋，这个檀健法师自己就在这个廊下走，走他要干嘛？他要念佛，念佛到了五经天，五经天就是现在凌晨的3点到5点了。他一到那里，念到五经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一般都起来了，起来了之后，他的这个声音呢，就又响亮又高亢。比我们现在的板声还要响亮，直接连闹钟都不需要了。他就 一直念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的弟子照常要去给他问安呐，啊，奉事师长嘛，要去问安呐。问安的时候，他就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一动不动，这个他的弟子们就上前去看他，一看他，哎，檀健法师就走了，走了。当时他是70岁。啊，70岁，他的一些道友，你像道海法师啊，北周有一个慧看法师，还有一个慧公法师、谭弘法师、道广法师、道光法师，由于他们平常都是想要去升到极乐世界，他们临命中的时候都有瑞相。而你看檀健法师，他戒律很苦横，但是他能够七心净土。他平生稍微有一点点的善业福业，都是往生极乐世界誓愿见佛，这就是他愿心的体现，这就是发愿的重要性。重要性，你发愿要见佛，你如何能最快速的见？骗善回向。哎，大家不要小看我日常，我去放个生，我来扫个地，哦，我来。更何况去打斋这一些，这都是能作为这个资粮啊。资粮在这个里边最简单最直接的，还无过于念佛，还无过于念佛啊。由于你受这个四大假和啊，这个受到这个牵业力的牵引，那你还要去有一个所谓的业的了结，那你这个时候你说啊，我什么事都不干，真把你关起来，你还未必能待得住，可能待个，我们看现在闭常关的，你不要说3-5年的，可能20多天都啊闭不住啊，可能10多天进去都要吐口血出来啊。你能懂得回向发愿，这就也把住了一个大方向。最简单最直接的还是去念佛。你看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体现，敬业三福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可能我们在座各位都有父母啊，可能父母有的还在世，有的已经离世，在世的我们能孝养，离世的我们仍然能孝养啊。在世的世间的小孝，你要让他能够去深安，达到心安，老有所养。你再往出世间去，你要达到究竟意义上，能够劝导他生信发愿，直持名号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能成就这个大愿。你的父母往生，好，由于你有孝养父母，从世间的孝到出世间的孝，你能够回向往生，直接就能作为你往生的资粮。如果你没有回向，你只是做了这个事情，他只感得人天福报，这也是回向的一个重要性。人天福报你不究竟啊，你什么时候这个人天的福享尽了，你就要堕落。你看他的弟子们就经常去依照着常理去问讯问安呐。我们对于师长都也要去啊，那父母生给我们色身，师长是给予我们法身呐。我们出家人有剃度师，有德界堂上师师，还有一些能够给我们，甚至不论出家在家，能够给我们讲依四句偈的，都是我们的阿舍离师。那佛在佛有一部经叫《正恭敬经》中就讲，真正的你要达到至极恭敬，那简直是连你阿舍离的影子都不能踩，踩了都是不恭敬啊。我们现在不仅这样，可能还看不上哦，他有什么了不起了，他也就是个凡夫啊，他还这个样那个样，就没有这个恭敬心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也 不得其要。啊，佛法就是从恭敬中来呀。啊，一分恭敬，一分获益。那大家都来听经。啊，你要没有点恭敬心，可能你听一听就是一些故事，就是一些啊很简单的语言文字。啊，那你真正能受益吗？未必。它里边所展开的义理，你就很难体会得到。啊，慧通法师他就是关中人，他少年的时候，他就是在这个长安有一个太后寺，经常去持咒。啊，他多读诵这个《增一阿含经》，《增一阿含经》是佛第二十讲法，阿含是讲法的一部经，第一十是华严十，对界外大事所讲，但是他的声闻弟子如聋似哑，就是看不到，也听不到，见不到，啊，不能相信，所以说现在还有一个学术就说，哦，华严十不存在。他诵阿含经是小乘部，而且一般阿含经都是有部，苦空无常，甚至他把人寿十岁的时候的一个情况都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。啊，到人寿十岁的时候身高只有一尺，人还不能见人，见人就要杀人，可能拔起一把草都是锋利的匕首。啊，一见面，可能这两个人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善根，宿世的善根，觉得哦，看你很熟悉，你看我也很熟悉，哦，我们两个到深山里去修吧，啊，一修二修，修出来了，有了宿命通，才知道哦，原来我们在无量寿寺念过佛，没念出去，现在受到简洁。哎，这就是人寿十岁，包括寺念处这一些。这个阿含经中展开的是很淋漓尽致，他在那里持咒，后来又依止慧绍法师，慧绍法师他受持这个禅定行法，啊，他去咨问，啊，受持禅定行法，禅定行法，法门的话，他选的是这个对于止观呢，他就多有留意而去修行。这个禅法止观，讲这个圆觉经中就有三种，妙摄摩他，他就是止多观少；三摩波提，他是观多止少。这个安波禅那就是止观双运，这个止啊，它就能引发你的定力。哎，你看我们持戒就能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持戒能生定。你常行观法，它就能开发出你的智慧。哎，这个智慧有了，你在有了智慧，你知道怎么样去做，你就不会被外界所转，从而还能转得动外界，这就又按核心能转物即通如来。啊，止观对于我们也是比较重要，对于净土法门来说，你能把这一句佛号念得沽名利利，啊，功夫落堂，这里边就有止，就有定，你能够每一句都能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所有极乐世界我们前面讲到的七宝树、八功德水啊，种种的功德啊，种种的观法都在里边，他就你久久的去念，他就能就等同于再去修观。啊，你同时这两项你在念的时候又同时具足，这就止观双运，一下就能圆满这个 圆觉经的三种修行模式。三种修行模式它又能引发你的定和慧。哎，这个里边这就是净土法门所殊胜之地。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要常用功的止观。他对于止观呢也多有留意去修行。啊，经常祈祷就是说要去啊神气安养啊。突然也是有一天稍微的生了一点小病，由于他们修这个止观都能入定。都能入定他就见又平常他就有又有信愿，又有信愿他就看到一个人过来啊，非常的端严呐、啊、庄严端重，就告诉慧通说啊，好的时候到了。过了一会儿他就能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啊显耀，他就出定。出了定之后就告诉他的这些同参道友，说完之后他就圆寂。圆寂这个他走的时候屋里边有种种奇异的这个香味，经过了三天才散去。他走的时候是59岁。谭弘法师他是吉林人，我们这边也有可能有东北过来的，不管出家人还是居士还是净人啊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你别人不亲土也亲呐、啊这个找到了一个东北的了啊，你们东北的祖师。他年少的时候对于戒律是非常的精严，而且对于整个律部都很精通，就南下到了现在的越南。他诵观经是不计其数，诵得多的计不了数啊！你要单独光看一个诵观经不计数，可能觉得哦，他读诵观经是不计个总数，人家是诵的计不了数了，太多了啊！我们是还没念呢，就不太想念了，哎呀，所以不计数。他读诵观经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到了永初年间，他就去由这个广东番禺有一个指台寺。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就又回到了越南有一个仙山寺。他到了仙山寺之后，他就诵《无量寿经》和这个《普门品》。普门品他这个发愿就是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到了孝建二年的时候，他自己这些人都是能够切入能够当生就能证得念佛三昧的哦。你们不要轻易不要瞎学，一听你们回去瞎学，我的责任就大了。我不仅要担被病的责任，我还要可能要坐牢啊。这个他就在山上啊去积聚这个柴火啊，他自己暗自偷偷的自己就把火给点了，要舍身。他的弟子看到之后就赶紧把他给抱回来，但是他的身体的一半就已经是溃烂了，稍微这个经过月余一阳又稍微好一点，他自己就又跑到这个里边去舍身。他的弟子就这一次去救他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命啊生命都没了，气尽。他弟子一看气尽了，就算了，我也不再灭火了，我反而再给你抱一点柴火来吧。这一下子就烧到了第二天的清晨。当时就是说当地的村民都看到这个法师 这个身色是黄金色，成了 一匹金鹿，成了一匹金鹿往西边去，走得还很匆忙。这时候大家才知道，由于有这样的神意，大家才知道哦，他真的不是个一般人呐、就把他的遗骨给收起来埋葬掉。现在这个里边大家就会有一个舍身在小惩戒上他是属于自杀。你要拿小惩戒，拿我们的思维，首先拿我们的思维来说，舍身属于小惩戒，小惩戒你舍身属于自杀，犯这个断头罪。在大乘法上就有舍身，你看这个法华经，药王菩萨本视频，药王菩萨也是舍身的，他舍身之前做了很多喝香油，喝香油，他首先是把身体排干净，然后灌上香油，灌上香油之后，他洗澡用的水都很讲究，要用那个檀香木去煮水。那个檀香木不是我们现在几十块钱一包的，那个檀香可能我们都找不着。煮水沐浴，沐浴他去焚身的柴火都是用的檀香。当年我们智者大师也就是读到这里，是真精进，是明真法，供养如来，这儿他这个智者大师开的悟啊。那这个药王菩萨他就也舍身，也舍身他就是大乘。大乘对于我们现在来说，虽然说我们修的是大乘法，但根基不一样。你看这个，比如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谭弘法师，他能证得念佛三昧呀、我们现在有几个能证得三昧的？稍微能念就不错了，你让他在这个大众堆里能念，你让他关起门来就又不能念，甚至一给他个手机打电话操心呐、你要做点什么都巴不得要去做安排别人呐、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不要轻易去学，一去学了我的过失就大了。慧净法师他是浙江吴兴人啊，这些前面的这一些都是年少出家哦，要不然是18，要不然是7岁哦，人家可不是等到四五十岁了，五六十岁了，都是年少出家。年少出家，慧净法师年少的时候，他秉承这个侠义精神，有点随心所欲啊。任性忽悠，任性，他这个性还不是认得他的佛性，是认他世间的这个性啊，五欲六尘啊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，真是唯我独尊啊。到了40岁终于有一个到40岁出家的了，他心里边突然就有所了悟，有些觉醒，他就这个他才出家。在高座寺，高座寺他用的吃的用的很简单，他日常也是在读诵法华经。他读诵法华经，他用功用到什么程度？他过度的操心的苦恨啊，就是用心过了，用心过了，他每当他翻开经卷的时候就生病，用心过度了，用心过度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他自己不是说我要休息呀、我要歇呀、我要整啊，他就发愿造100部的法华经。现在我们一说发愿造100部法华经，那很容易，找一个模板一刻啊，或者是把100部的钱一准备，你像我们背靠东林，直接往东林寺一交，你一本的成本是多少钱乘100？他那个时候要手抄，抄够100部，抄够这100部的法华经的功德，去来忏悔他以前的业障。你看他用心过度，他还不觉得是用功的错，是他自己的障碍，要 造《法华经》，我们现在稍微的病一点都不相信了，不相信是自己的业障，就去求医问药，觉得没药都不能活，甚至不想好死，想好活。啊，你跟他讲极乐世界，你跟他讲理，啊，他比你还能讲。他就把他具有信心的这些人的布施啊，就都给收集起来。当他造满100部的时候，他的病也就好了。他的病好了之后，他对于一个出家人的本分，这种节操啊，操守就要求很严格。哦，那他平常也有一些福业善业呀，也是回向往生极乐世界。他这个时候突然就能够听到有空中有一个声音告诉他，啊，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能够得到满足，一定能升到极乐世界。到了永明三年的时候，他是无病而终，他40岁出家，58岁就不在。啊，这个里边我们找共同点还是回向发愿。回向发愿是你愿望的这个所成，从而去修诸功德。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每一次打斋呀，我们一读斋条，祈愿什么样什么什么什么，这就是你的愿。哦，那你打斋的功德就是为了满足你的愿。那净土法门就是你所修的福业善业放生啊，就是为了满足往生的这一愿。往生，他这个往生还是站在事项上的这个极乐世界，不单单给你谈这个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了，他还是具此十万亿佛土之外有一个极乐世界。你包括他们都能，前边有很多的这个殊胜的感应，能感得阿弥陀佛放光啊，放光了之后，他蒙到佛光照，这个身体的病苦、心里边的苦恼，马上就能够出去。啊，通过种种的这些，幕后一着，平时也要去用功啊。啊，平常我们给你个真的，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会说，啊，上学苦，上学苦，啊，还有两句，一本小破书，一坐一上午，啊，现在你是手机乐，一个大方块，一坐一个月，哦，你这一个月里边所展开的境界，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太重样的。这种功夫就要下在平常啊。由于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与毛病，那可以轻车熟路，不需要你去想，根本连你想都不用想，他就就路上车呀，他就能把你引导到，从无名引导到无名。现在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要去修持的时候，恰恰是难啊。你知道这个道理，有一个极乐世界，有一个阿弥陀佛对我们的种种的救度，现在你要发心去好了，你能不能咬死这一愿啊？可能你觉得有病苦有苦恼逼迫的时候还能愿切一点，没有苦恼逼迫，身体再强壮一点，这个愿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真切。这都是从发心中得啊，功有了这种信心愿心哦。你看这种功夫，甚至他们能够自己去放火烧自己 啊，第一次把他救回来，第二次还要去烧啊，啊，甚至都是最起码能够预知时至。其实没有预知时至，由于他平常有，你像慧崇法师，虽然说他被皇帝斩首，啊，被皇由于受到这个事的牵连，被皇帝斩首，但是由于他平生有这个愿，阿弥陀佛也满他的愿。那我们有生就有灭呀，有生就有灭，怎么样灭又不一定。那我们都要现在开始都要去，把这个坚固的愿立下来，通围绕着这个坚固的愿去，发一个，去用功啊。也祝大家都能够不断的用功，从而能够证得这种，念佛三昧呀，连开上品。啊，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愿以此功德。
愿以此功德。
庄严佛净土。
庄严佛净土。
上报四重恩。
上报四重恩。
下济三途苦。
下济三途苦。
若有见闻者。
若有见闻者。
悉发菩提心。
悉发菩提心。
尽此一报身。
尽此一报身。
同生极乐国。
同生极乐国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。